了我们法律 APP 的单元了。今天单元中很高兴哦，邀请到的是我们新竹律师公会我们的陈志宁陈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陈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今天呢陈律师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齁，要探讨的主题就是这个租赁问题的探讨。讲到租赁啊齁，现在房价真是贵得不得了。很多人呢齁干脆不买房了齁，就是要用租的。那这个租房齁可能就会问到一些遇到一些问题啦。那首先呢我们就来请教一下我们的陈律师齁，像这个我听朋友也常提到这一块，就说我在租房子的期间齁，这个房东是不是可以随时进入我的租屋处内啊，比如说最近啊，如果说有人要买这个买房太贵了嘛，我们要买这个中古屋好了，那租约快到期了，房东就想说我可以带新的房客来看房间吗？像这种情形是不是可以随时进来？
好，谢谢主持人。那的确我们在外面做法律咨询的时候时常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说房东已经把房屋给出租出去了，那目前是由房客在入住期间，那房东他可不可以用什么样的理由带这个自己啊或者是其他的人回到他自己的这个房屋里面？那其实在法律规定上面来讲，房屋的所有权原则上是属于房东的，那他当然可以自由的使用收益管理或处分他的这个房屋，但是在房屋已经出租的状况下呢，房屋的有一个使用权，那使用权原则上是由房客享有的，
是，
那这时候房东呢他其实既然已经把这个所谓的使用权呢给交出去了，那他就不能再任意的去使用这个房屋，那不然可能会有这个民事或者是刑事上的责任。那我们要特别跟观众朋友报告的就是刑法第306条的第一项有一条这个叫无故侵入他人住宅罪，那这个条文里面呢这个规定是说无故侵入他人住宅这个最高的刑责可能会处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那这个条文的无故的意思就是无正当理由的意思，那在这样的一个条文规定下呢，房东他虽然是房屋的所有权人，但是呢他把这个房屋出租给这个房客之后呢，在租赁期间内那他原则上是不能随意的进入这个房屋内的，那不然呢这个可能会涉及到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刑法第306条的侵入住宅罪。另外有可能这个房客呢如果在这个隐私权上面受到侵害的话，也可以依据民法第195条第一项去请求房东做损害赔偿。那我们过去在一些案例上会遇到说房东他会用一些名义就是来包装说我可能要做修缮要换管线啊，要换这个灯泡，然后或者是例如说最近有地震或者是下大雨，他想要去检查说我房屋内有没有漏水啊，或者是有没有龟裂发生一些问题，那他自己就会想要随时的去进入这个房屋内去检查他自己的房子，但实际上这个是不太恰当的行为，在进入房屋内都必须要得到这个租客得到房客的同意，或者是刚刚这个我们的题目有提到的，或是例如说这个租期快到了，他可不可以带新房客来看房屋，在这些状况下都必须要得到房客的同意，你才可以带人或者是自己再进入到这个房屋内，不然这个都会涉及到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民刑事的这个法律行为，所以说这个房客或者是房东这部分都必须要特别注意。好，以上，谢谢。
是。好，那再请教一下陈律师，就是如果这个我们租到的房子之后发现这个合约都签了已经入住了，发现这个房屋漏水那这个房客应该要怎么样去处理呢？
好，谢谢主持人。那我们这个也要提到，其实我们在这个做法律咨询的时候的确也常遇到，就是我已经租赁到房屋了，结果发现呢这个房屋呢它不太适合居住，不太适合居住的原因例如我们题目所提到的漏水，那像最近有地震，例如说它可能已经本身有一些房屋上的一些毁损了，那它根本就不太适合去做租屋的使用，那这个我们就要来厘清这个法律问题要如何处理。那这个我们可以先看到民法的规定，在民法的423条规定中其实有提到说出租人也就是这个房东他必须要让他的租赁物也就是这个房屋要让合于约定使用收益的状态，这个是一个法律用语。那 白话文来讲就是说他必须要让这个房屋可以让人居住使用啦、
嗯
哦、如果这个状态是不太适合居住使用的话，那他这个是违反契约的规定的。那在2018年的6月、哦、我们国家、哦、有新定了一个关于租赁的法律、哦、我们也跟各位介绍一下，叫做租赁住宅市场发展及管理条例、哦、那我们以下、嗯简称租赁专法。那这个租赁专法其实在第八条它也有提到，就是说出租人一样要让这个房屋保持到一个合于居住使用的状态，必须要让别人可以合理的使用。那这个就是所谓我们在法律上叫保持义务，大概简单来讲、嗯、那也就是说这个出租人房东他必须要让他的这个房屋保持到一定的状态，可以让这个房客呢可以好好的来使用。那也就是说像我们刚刚提到包含这个漏水啊，或者是地震可能导致房屋有部分毁损不太适合居住的状态，那这时候房东他是有义务要去修缮他的，
对，
然后他必须要让修缮到什么程度呢、哦、修缮到这个房屋、哦、可以被人、哦、使用居住的一个状态、
嗯、
好，对。 那以我们刚刚来讲、哦、这个漏水啊可能或地震啊，大家有可能觉得说、哎、这是天灾嘛，这不是我个人房东所导致的、哦、
对。
但是呢当然我们也不希望这种状况发生，那只是说这种状况发生的时候势必要去做处理、哦、那这个时候法律呢就规定说、哦、那应该是由房东来做修缮的责任，对。好，那我们刚刚租赁专法，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租赁专法有提到，那也包含民法430条有规定有提到，如果真的有需要修，那其实这个房客呢他是可以跟他的房东讲的。那当然一般来讲我们可能就用 LINE 啦或者是用电话、嗯、那更正式可能就是真的要写存证信函，那要求说这个房东说、欸、你可不可以在一定的期间内来修我的房子，必须要来做修缮。那如果他都不来修，那这时候出租人就是我们的这个房客他可以选择几件事情、
嗯、
第一个就是说我自己修，例如说、我觉得漏水很严重我就自己请人来修，那你就保留当初的那个修缮的那个
收据，
哎，收据，对，没错没错，就是、嗯、请那个师傅来修的这个收据，那你可以自己去跟从租金中去扣除，这是租赁专法的规定、
嗯、
或者是你也可以，例如说这个房屋真的不太适合我住了，那我们就提前去终止这个租约也是可以的、
嗯、哼，
对。那正式的做法呢就是说我们当然就是中间所有的沟通都要留存当证据，那更重要的是就是如果你要很正式的去要求房东修缮或者是请求他补偿你这些修缮的费用，甚至是你要终止这些房屋的租赁契约的时候，最正式的做法我们当然就建议说你可以用存证信函的方式，当然那你如果要用 LINE 啊或者是这个简讯、嗯、你要去传这些讯息当然也是可以，但是都要保存好证据、
哦、截图、
欸、对，要截图
很重要，不然就可以收回，
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真的要立即的截图、
嗯、
那让这个证据保存下来，那当然就日后如果你的房东啊例如说他已经收租金了，那不把租金呢扣除这些修缮费用还给你、啊、或者是他不愿意让你终止租赁契约扣你的这个押金等等，这些行为其实这个都是可以提出这个民事诉讼、啊、请求、啊、房东做赔偿的、啊、所以这个时候有可能就是也提醒各位这个观众或者听众、啊、那可以去寻求各地的这个律师、啊、去做法律咨询、啊、那看如何做进一步的这个诉讼上的处理，这样子。
嗯，是哈。那刚刚讲到哈，就是说像一些天灾，然后或者说漏水这些情况哈，那有时候很难区分说这个修缮费到底是要房客还是房东。比如说，一般人会认为说，消耗性的产品，比如说，灯泡坏了，好，或者说，因为有些，就碰过像什么这个瓦，这个热水器用太久了，不是坏了吗？那有些房东就会认为说，哎，我这个给你的时候是好的。那是你用坏了，那这个到底应该算谁的？
这个我觉得其实当然所有的这种争议性的问题发生的时候、嗯、我们最终当然是希望说由法院来做决定，
是
这是其中一种方式，直接进到法院让法官来认定说这是谁的责任，这是一种、嗯、好，那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们在当下的时候要去厘清说，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那个法律规定说其实房东他本身是有一个保持义务的，必须要让房屋合于使用居住的状态，那在这种状况下如果是自然损耗的，例如说灯泡它使用年限到了自然会 不亮，例如或者是热水器和使用到一定期限，或者是冷气，有可能自然的损耗，它有可能会坏掉。
是，
那这种状况下，当然就是房东也必须要去负修缮责任，负修缮的义务。但是如果房东他可以去证明说这个是因为这个房客不当的使用，例如说他冷气，例如说在可能四面窗户都开的状况下24小时不停的开，那等等，例如说有些不恰当的使用情形导致这个东西加因为人为的行为损坏，嘿，对，那这个时候可能当然房东就可以要求房客也要负担这个修缮的费用。
嗯，是，好，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因为这些原因的话，我们的出租人可以提前终止契约。那想请问一下哈，就什么情况下就是房东可以主动来终止我的租赁契约？
好，那我们这边也要跟各位提到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租赁住宅市场发展及管理条例，就是我们的租赁专法在第十条的里面有提到一些状况，可以在房东一些特定的状况下可以主动向他的房客去终止这个租赁契约，就算这个租赁契约还没到期，例如说我签一年，但是我可能例如说三个月刚签三个月的时候就已经发生这些状况了，那这时候呢房东就可以用一些比较正式的方式去告知说我们希望去终止租约。好，那我们简单说明几种状况。第一个就是例如说承租人他有去毁损他所租赁的这个设备或者是租赁的这个住宅，他主动去破坏这些东西，然后又不负这个赔偿责任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对于出租人来讲是比较不利的，他必须可以去主动终止租约来保障他自己的权利。第二种状况就是承租人他迟付租金达两个月的时候，
对，
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房东他要做一件事情，这是法律规定的一定要特别注意，这时候他必须要催告。那什么叫催告？催告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提醒他必须要在一个期间内，例如说我给你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必须要去付这个租金，那你再不付呢，我这时候就可以去终止租约。那这个也是我们实务上很常遇到的状况，房客呢可能租一租发现经营不善啊，或者是不想住了就突然跑掉了，那这时候呢这个房东一定要记得赶快寄个存证信函给你的房客，说你已经两个月没有付房租了，记得要讲。
对，所以也是要有证明就对了。
对对对，一定这个一定是要做好好的这个证据的保存。对，那第三种状况呢，例如说违法转租，违法转租，有的现在二房东很流行，对，二房东很流行。那这时候呢，如果你要当二房东，那势必就是一定要经过你原本的出租人的同意，而且是书面的同意，一定要留下证明。
是，
对。那如果没有经过出租人书面同意私下把这个房屋做转租当二房东的话，那实际上这是构成一个终止事由的，所以出租人可以在这样的状况下直接终止租约是没问题的。
嗯哼，
对。那第四点就是出租人为了要重新建筑，那重新建筑有可能就是说这个房屋可能到了一定的这个时间，例如说可能确实太老了必须要重新做规划做修缮，那当然这个如果是太年轻的房屋去主张这一条可能是没有办法，那原则上就是比较老的这个房屋，那出租人他必须要重新建筑要收回的时候，他也可以去终止租约。 大概在这几种状况下可以去终止租约。那另外我们也还要提到另外一个必须要跟大家说明的，叫做住宅租赁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听起来有点拗口。
对。
对对，它听起来念起来有点长啦。但是我们简单跟大家报告，这个其实就是内政部它去公布的一个所谓的契约的一个版本啦。
是。
对。那关于住宅租赁，也就是说你是为了要居住使用的。那这个租赁契约其实在内政部它有公布一个公版的契约。也就是我们其实也蛮建议所有的房东或房客你去使用这一份公版的定型化契约。那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建议呢？因为这份公版的定型化契约它依据那个消费者保护法它是有一定的效力的，所以如果你没有依照这个公版契约去定这个契约内容的话，有可能会发生对你不利的法律效果，包含对房东或房客。
是，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非常建议大家在做居住的时候去租赁房屋的时候，不论是房东房客都必须要去参考这份内政部公布的这个住宅租赁定型化契约。
嗯，像一般我看很多人会就想说麻烦就到书局去买一个简便的租赁契约。
对，那
个保障不太够。
对，有时候那个条文太少不太够，但必须要依照这个我们刚刚讲内政部所定的这个公版如果你有一些该记载的没有记载到其实那个 法律上规定你就算没写他也是当你有写，那不得记载事项就是你不能写，但是如果你还是写了他就当你没写、
哦、
所以对，这他其实是有法律效果，
所以他是双方都有比较有保障，就不管是租方或是这个就是租房东跟房客都是比较有保障的，
没错没错、嗯、所以那我们简单说明一下，就是我们这种的公版的定型化契约，它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几种、哦、可以这个房东可以主动终止的原因外呢，它还有提到几件事情，例如说、哦、本来这个房屋是用来住宅的，结果的这个房客没拿来当住宅用，他例如说当然拿来当仓库、
哦、
或者是商业上使用，这可能违反了原本、哦、我们约定的要居住的这个约定、哦、那这个当然房东也可以去终止契约
是、
哦、等等。那例如说还有违法装修、哦、例如说这个你们怎么之间怎么装修、哦、有没有约定啊，如果有约定，那这个时候如果承租人违反约定去违法装修的话，那这个当然也可以终止租约等等。好、哦、那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大家要去确认一下、哦、这个是不是符合这样的状况了、啊、那大家希望房东或房客都要特别去注意这个所谓的定型化契约的公版这样子。
嗯哼哼哼
哼。那对，那有人问说诶，那有的状况下是我不得已的状况下，那例如说这个房客啊他突然被房东齁、哦、去任意终止了这个租约，那我可不可以拿一些赔偿金回来齁、哦
嗯、
那这个其实在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定型化契约的公版它第十四条也有提到齁、哦、那原则上齁、哦、双方如果齁、哦没有先通知就马上去终止租约的话，这时候呢可以去双方可以约定一个赔偿，然后就比如说赔偿、哦、不超过一个月的租金的违约金、哦、这个其实是可以去约定的、
嗯、
那如果你们之间没有约定，那有可能拿不到这个违约金，所以在定这个租赁契约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我到底有没有，例如说我突然被终止租约我可不可以拿到违约金、哦、请房客自己要特别注意、哦、特别注意、
嗯、
好，那以上我们就大概简单说明到这里、对，
那我纵观我们律师跟我们讲那么多，我觉得这个一般的不管是修缮什么收据啦，或是一些你们两个双方有约定的事情，我觉得都要留下证据比较安全。
没错，没错。
哦，那还有就是这个有些人会懒，然后就说这个一年一租嘛，那你说签约到一年了，是不是时间到了要再续约，是要重新再写过？那有时候就想说懒了，没有再写。那如果没有再写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比照以前的这个，就是自己自动续约？有这种情形吗？
我们非常建议就是每一次签约都要重新签，对
对,
对, 对，
这样比较有保障，
把每一次的约定都要写清楚，对，因为如果没有写的话，那双方的约定到底是不是从旧、
嗯、
是不是从依据原本的契约，
对 对, 对，
其实是有争议的、哦、有争议、
嗯、
那发生问题的时候可能就是双方又是一个另外的这个争执、哦、所以我们为了避免争执、哦、我们建议每一次、哦、都把契约给写清楚是最好
的，就是如果是一年一签的话，那就是快要到期的时候要赶快补签就对了，
对，也要更新契约
是
最好。
好，那我们针对今天的主题就是我们租赁问题的探讨，我们的陈律师有没有其他需要再补充的？
好，那如果各位民众尤其是在新竹地区的，如果有这个相关想要去问法律咨询的话，可以来我们新竹律师公会做法律的咨询、
嗯、
那地点就在我们的新竹地方法院的一楼的律师休息室，走进法院的右手边走到底、
嗯、
就可以看到了。那原则上我们是每周二跟每周五的下午两点开始到四点，那记得要来现场排队预约，这可以做法律咨询。那另外呢，可以到新竹市政府、县政府，还有这个新竹市政府社会处，包含法律扶助基金会，这些地方都有所谓的免费的法律咨询，也请民众可以如果有真的有问题的话，可以打电话到相关单位去做预约。好，谢谢、
嗯、是，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陈律师，谢谢您。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